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 SBS 普通话广播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 Modokcheng 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郑伟俊为您介绍保密协议的相关法律知识。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法律问题。我看到线上已经有多位听众的等候，那么请您在等候的时候呢，请拟好自己的提问的问题和角度。接下来首先连线今天的嘉宾郑伟俊律师。郑律师您早。
喂，你好。
非常感谢郑律师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郑律师，我在半点新闻之前呢，曾提到两个案例，一个就是特朗普总统和著名艳星封口费一个案例，另一个呢就是澳式足球联盟的其中一个保密付款的一个协议。那么其中一个呢就是说封口费，也就是保密协议，保密的内容呢被他人知道，另一个呢就是被他人不为他人所知道。那么今天我就是特别想问您一下，就是说保密协议，什么是保密协议？这个案例中的封口费是否是保密协议的范畴呢？
保密协议是双方或者是多方他们就用书面上的方式来同意的，是某一些事情是不会泄露出去给第三方。那一般来说，这种协议是某一方泄露一些比较敏感或者是秘密或者是有商业的那个价值的那些资讯之前会要求对方去签。那有关那种封口费啊或者是那种范畴啊，在那种协议字里面的话，一般有一些是需要付款的或者是有一个对价。那如果那种协议是在于泄露那种是那个资讯之前签的话，那就不一定需要付钱或者是有一个范畴，因为他那个对价就是说，如果你同意不泄露出去给第三方的话，那我就会同意把那些资讯告诉你。
哦，这样子，就是说即使告诉了第三方，但是呢只要能保证这个东西不说出去，也不算违反这个保密协议是吗？
对对，没有错。这是如果先说好的话，那在你两个案例当中，都是两个事情是发生了之后，那一方才会才有那个范畴说你不要泄露出去。如果他们是提前签了那个协议才去做这个事情的话，那实际上是不用付那个封口费的，那个法律协议也会有效。
那日常生活中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需要签署这个保密协议呢？
比较普遍的话就是比如说雇佣合同，你雇佣一个人之前你就会跟他说，是我身为雇主，我有一些商业比较敏感或者是有一些商业秘密，如果你是接受我这个工作的话，那你就不可以泄露出去，或者是一些投资啊或者是一些是合作的协议，那双方都是有自己的个人资产或者是有个人的那个资产权之类的一些讯息的话，那就会要求对方是拿到这些资料之前签一个保密协议，不会泄露给第三方。
那么这个保密协议这个拟议的这个起草的过程中一般内容会包括哪些呢？在澳大利亚法律中对这个保密协议的期限有什么规定？
期限是没有什么规定可是就会说好是那个保密的那个内容是什么。那保密的内容可能会很有针对性，就是说是在在我这个产品里面所有有关这个产品的事情都是保密，或者是我这个生意所有没有被公开 或者是第三方或者是分公司没有的资讯，都是会列为保密协议保密协议的内容保护的范围之内。期限的话是没有期限，一般就是说除非是有自己在公共地方那边已经自泄露了这些资讯了之外，这个协议是依然会维持住有法律效力的。
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广播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摩道克称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郑伟俊呢，为您介绍保密协议的相关法律知识。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向我们的律师进行现场咨询法律问题。那么郑律师，在案例中，美国燕姓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宣布呢他和特朗普签署的保密协议无效，理由呢是特朗普没有签名。那么保密协议中签名的有效性是如何界定的呢？
这个就是每个国家或者是甚至每一州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法律。那最主要的就是看说那一份保密协议有没有一个指法律效力，就是说有没有对价，就是这双方有没有付出或者是一个代价。然后签名的话是不一定要签的，如果双方都是要履行这个合同的话。在这个案例当中，如果那个 Trump 是没有签这份协议，可是他的律师有代替他签，或是他律师是第三方是履行这个合同的第三方，那也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是按照澳洲的法律的话或者是就甚至没有去签字的话，可是要去履行他那一边的这个责任，比如说付那个付那个封口费这个动作，那对方也是有收到钱的话，那这个法律协议已经有一个约束性了。
如果是收到钱之后并不是自己想要的数额，或者是并不想通过这个封口费来去保持沉默，就是签署保密协议，如果想反悔该怎么办呢？
如果想反悔的话，协议当中应该会有写说，如果你要反悔或泄露那个资讯出去的话，必须要经过对方的那个书面上的同意才可以。那如果对方是不同意的话，那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法院让这个协议判成无效，才有那个能力去泄露出去。
非常感谢郑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来向我们的律师进行现场咨询法律问题。现在有多位听众在等候，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Susan， 您早。
您早，主持人早。郑律师好，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的先生现在得了那个老人痴呆症，他现在可以因为行动不方便，我现在住这个房子呢有台阶啊，所以
您的问题是什么？请问
我的问题就是说他可不可以用他自己的名字买房子？
可以的，这没有，这对于这边的话，他是永居吗或者是公民吗？
永居公民。
如果他是公民的话，他是有这个自由权利去自己买房子的。可是如果他买了房子之后，如果他现在是有向政府去申请什么补助啊，或者是租金的话，那如果他自己有房产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他能拿到多少钱，或者是他是否能拿到这个补助。可是如果
他已经有补助了。
对，所以如果他现在去买了一套房子的话，那可能会影响到他这个补助。
那么郑律师，这个案例
他可以用他自己的名字买，对不对？
对，是用自己名字买房子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是说他买完之后，因为他的那个个人资产增加了，可能就不会拿到补助了。
这样啊。那个房子多少钱以下就不会有影响？
这个要看他是拿什么补助，然后他跟看他整体的那个资产是值多少钱。所以就这个
可能你需要咨询
再看
link。
好，谢谢。
好，谢谢 Susan。那么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来向我们的律师现场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接听 Mark 的电话。Mark 您早。
哎，主持人早，嘉宾好。
您请讲。
我想问一下，有一个问题，有两个问题行吗？一个就是，因为我在 VCAT 赢了一个官司，我觉得这个官司赢的也是非常的那个不公平。我想问律师，如果说我要到高院去告的话，我是告 VCAT 呢，还是告原来那个人呢？原来的 tenants 呢？
你是告原来这个人，所以你拿到 VK 那个判决的话，如果你对这个判决不满意的情况之下，你就是可以去高等法院去上诉。那上诉的话，就是还是要是对对方那一边起案，而不是对 VK。
哦，不是对 VK。那好，我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那个公司是有限公司，他是 director， 他 VK 的判他要还我钱，他至今也不还。他要承担什么责任吗？就是说我有什么办法？我是可以到什么
就怎么把钱拿回来？
对，去拿回来，但是他没有钱，我怎么办？他就赖着不还给你。
债主是公司还是个人？
公司，他属于公司呀。
嗯 ，OK， 所以是第一步，你可以向，就是你拿了那个判决之后，你可以向法院。法院那一边去申请一个叫 writ of levy 的一个东西。那 writ of levy 的话，
还是不还？
对。那如果还是不还的话，那你可以考虑宣布这家公司破产，清算这家公司。那如果自清算完之后，公司是没有任何资产，还是不还你这笔债的话，那就没有，其实没有什么办法了，除非。你是有一个法律途径可以让这个 director， 就是这个董事个人要负责这个债务。那一般来说，公司只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欠债的话，他还不到，清算了之后，他的股东跟董事都不需要负责的，个人负责的。可是，在某一些情况之下，就如果董事是明知道，比如说公司是没有能力去还款，可是还是去累积他的那个债务啊之类的。也一些情况的话，那个清算的过程当中是可以要求这个 director 个人要去偿还公司的债务，所以你可以先考虑。
但是我知道他有钱的，但是法院判完以后，他就把钱都转移到他个人账户上去了，那他个人不要承担责任吗？或者我有多少年的追诉期呢？
你是要六年的，拿到判决就是要六年的时间。那如果你清算的过程当中，你是清算师是要看到说他要把公司的那个钱或基金卷到给第三方，或者是他自己个人名下的话，那个清算师是可以把那个钱拉回来的。
哦，
嗯，
好的。
好的，非常感谢 Mark 的咨询。
好的，哦，谢谢，
谢谢 Mark。那么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 Kevin，Kevin 您早。
啊，你好。
久等了，请讲。
是这样，我的问题是关于孕期的问题。我在2016年7月的时候申请孕期，然后一年半以后呢，移民局给我的律师来了一封，说我涉及，我无视他国跟澳洲法律，涉及一些罪犯罪。然后呢，我的律师就回封信给他，请他明确的告知。我的当事人涉及，就是我涉及哪一国的法律，他国是哪一国，澳洲是什么法律，有什么犯罪的那个嫌疑。然后移民局就回了一封信，就说你可以回答你认为你自己涉及了有什么问题的那个。然后我的律师马上又回封信说，我的当事人没有你应该告诉我的当事人听到具体的内容，否则我们无法回应，这样对我来说也是不公平的。然后移民局又回了封信，就说那你可以证明你是好人来证明，那我就把我的这些年来历年来的那个报税证明、公司给我的好评，还有同事我捡了手机什么那个警察方面那个都交给他。然后过去了5个月了，移民局没有任何信息给我，问他也不回答我，我应该怎么办？
移民局那一边他们做决定的时候是没有一个法律规定的一个时间的，所以他虽然是有公布说他一般来说 他们的那个时间范围是大概是什么时候。可是如果比较复杂的案子的话，他们是有权利用更多的时间去审理。所以对于你这个案子来说，如果移民局那边还是用超过他们一般会用的那个时间，你们只能去向他们去跟进，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方法来逼着他们要尽快去做一个决定。
OK， 那我想现在我想一是投诉他，他投诉的结果有了以后，我要求他信息公开，如果我以后接下来如果我不满意的话，我想起诉他。这种方式是不是可行？有没有好处？
如果你是对于他们不满意的话，移民局有一个投诉的一个有一个投诉的一个部门，你可以先试图向那个投诉那个部门，说出你对于你的那个移民官或者那个部门的不满，然后看看他们会不会帮你去处理，或者是缩短这个时间。等你拿到移民局这个决定之后，如果你对于他的那个决定不满意的话，那你是可以上诉的，到那个至 AAT 那个 tribunal 那边去上诉，那他们会帮你重新再看这个案子，看移民局当时做的那个决定是否对或错。
嗯，凯明。
哦，好，他现在反正也没有给我回答，是拒绝了还是什么，他也反正就没理了，就是我只能等待啊。
对，只能等待，或者是你要的话可以去投诉，你等到拿到决定你不满意的话才能上诉。
好的，谢谢，谢谢律师。
好，谢谢凯文。那么，郑律师，刚才如果是在比方说等待决定的过程中，自己的申请 PR 到期了，并且申请 PR 的时候没有被批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如果这你申请那个这别的签证的话，你会拿到一个过桥签证然后就过桥签证当中，你是可以留下来，直到有一个执行的一个。
结果
决定为止的结果为止。如果你是拿着 PR 的话你拿着 PR 申请那个欧洲公民的话，你是不会拿到那个过桥签证的因为这个 PR 签证本来就是允许你无期的留在欧洲这一边只是说你因为没有你 PR 过期了之后，你出国了你就没有签证回来了可是你是一直可以无限的逗留在欧洲境内的，如果你是拿着 PR， 就算你的签证是过期的话，也是可以留在这边的。
好的，非常感谢郑律师的介绍。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黄女士。黄女士，您早。
哎，你早。
久等，请讲。
我想问问，就是关于私隐的问题，就是好像我们跟一些机构签订了合同，签订了就是保护隐私的合同，那比如说是跟一个 bank 就是签了合同，但是 bank 呢，它呢就是它的运作可能 outsourcing 呢，好像上个礼拜就是国民银行啊，联邦银行啊，我都忘了是哪个银行，就是它就Commonwealth Bank， 它比如说它 outsourcing 了给人家的不见了你的 document， 或者是外泄了。
就是泄露了你的
information， 那我们有什么责任？他们也有什么责任？就是怎么追究和有什么权利？我就想知道这些事情，因为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了。
嗯，郑律师，
你是把你的个人讯息交给银行或者交给第三方之前，他们会有一个叫 privacy policy 的一份文件。就是告诉你说他收到你的个人讯息之后他们怎么去保存或者是怎么去使用，那这个文件里面一般都会有一个条款，就是说明他是可以把那个资料给第三方去帮你处理某一些服务或者是做一些调查之类的，那你如果给了他的话，就等于说你也同意他转到给第三方。可是自他如果拿了你这个个人讯息交给第三方的话，他是有一个义务去保存住你的那个权利，或者是保护住你隐私的那个权利的。 如果他没有按照他给你的那个 privacy policy 去进行保管或者是传达你的那个个人讯息的话，那你是可以向他们去投诉责任。有一个叫 privacy commissioner， 也是一个 ombudsman 的一个政府机构，可以帮你调查他们用你的那个个人资料的时候有没有违法。
好的，非常感谢郑律师的介绍，叫 Privacy Commissioner， 是一个 Ombudsman， 欢迎黄女士您去咨询一下。以上呢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非常感谢今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的支持，也非常感谢郑律师对我们现场说法节目的支持。那么今天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仍与您准时相约。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